可以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聆听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有分为新竹市跟新竹县，当然又回到了妈妈的故乡新竹县啦。说到了新竹县政府，我们要带大家来去找找好朋友，也是交通旅游处哦，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让陈英州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针对哪一个部分呢？当然我们这一次呢，把它设定为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有序提升行人安全计划。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打造一个安全韧性城市路口。那么在新竹县的行人安全再进化之外，从13处的高风险热点出发，不管在标线啦，或者号志啦，庇护岛的这个一起齐发出力啦，以及落实整个人本交通新生活。那么当然呢，用这样的一个说明方式，今天的主角不是车子，也不是城市高楼哦，是我们每天用双脚去接触的街道跟路口。所以今天呢，就由新竹县政府交通旅游处，也是陈英州处长的团队呢，一起配合交通部，还有包含了国土署的一个政策哦，透过一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又针对一些肇事的热点哦，要来好好跟大家分享，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让新竹县政府，也是这次哦陪伴我们大家交通旅游处的陈英州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我们处长的声音了哈，大家很想念了。每次处长来都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热点，以及的有最新的话题，以及有最新的服务，让我们不管是来玩的朋友、住在当地的朋友，甚至呢行走的朋友，都有更安全的一个这个行驶的空间。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透过呢处长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譬如说啦，我们今天要透过深入的一个这个看看道路到底是怎么改，交通是怎么变，以及呢让大家也一起哦看看我们的未来。在我们的新竹县来讲，每过一次马路都是多一分的安心，少一个惊险。那么这一次新竹县也配合了整个执行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有13个这个易肇事路口，改善的路口包含了有哪一些，还有这些改善的地点是如何去挑选等等，我们是来请教 教一下处长。
老旧市区的部分啊哈，那这部分我们透过112年那时候交通部补助的一个整个国内行人事故热点路口资料的调查，那在新竹县盘点出来是有27处的路口啦哈，那当然有些路口是属于违停的状况啊，或是有些路口是比较简单方式可以改善的部分，我们都已经透过当年度的一些标案就把它改善了。那最后就剩下中央列管的13处的路口了哈。那这部分的经费啊，感谢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哈，在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这个计划里面，给了我们2600万的一个经费哈，来针对这13处的路口来进行改善哦。那改善完之后，目前的整个实际的这个状况都非常的良好，也获得所有的住户、居民还有商家的一个一致的认同。
是，其实新竹县哦，这一次这个选定这13个路口处哦，来进行改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们自己呢也实地的不管是跟这个顾问公司也好，然后包含了当地的邻里长啦，还有这些居民，就是说他们如何去改善的一个可能性分析，然后还有包含了空间，我觉得人行空间很重要，以及通学跟商圈的一个重要节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模式呢，其实要很辛苦，不是只有人而已，而且就是沟通，对不对？
哎，没错，因为我们主要的刚刚我报告，我们这次处理的13处路口主要都是在老旧市区里面哦，那主要都是在庙宇啊或传统市场，还有一些校园周边的这些部分来做改善了，所以当然就会在改善的过程，就是要持续的跟居民做沟通，跟民代啊，跟当地的这些店家都要一直持续的沟通，然后把我们的想法啊以及要做的事情，先用模拟的方式，好让他们感受得到之后，然后再透过面对面的沟通，当地的一个比如说把一些放样的部分把它做出来，让他们先感觉到工程完成以后，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店家的停车啦，或是店家的一些做生意的一些违背的影响的一些作业的方式，我们都把它排除完之后，然后也取得他们的认同，然后最后才透过施工的方式把它完成。那完成之后，大家就可以很都是不管各个角度的使用人，不管是行人或是店家哦，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是，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评价也很高诶。这个这样整个实施下来花了多久时间？
主要工期其实都很短了哈，因为主要我们这一次透过的工程
手法
是比较简单的，是属于透过一些比如说标线型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哈，所以比较工程上面的时间是比较短，但是最大的时间还是在于做沟通这个程序啦，具体的人行道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还比较务实正确的做法。那当然这个部分都必须要持续的慢慢的一个沟通过程，然后可以达到那个大家都有共识的方式来推动，那这样才是政策才有办法落实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标线型的部分，它总是有它一个局限嘛，
而且它有使用期限啊，而且一使用期限一次就3年呢。哦，我是实际上有去走过哎，哦，而且你要知道，用这种标线型的人行道其实对我们比较好，因为它就是高反光。而且属于抗耐磨，所以呢基本上呢它至少都有3年以上，对吧？我问了3个工程师哦，对吧？连施工的他也讲说你边还漏啦，除非有人恶意啦，或者是什么车祸很严重，才会有所谓的损害比较严重，不然的话基本上它还是蛮耐用的，是这样吗？
对，那我们当然也平常也会有巡查的制度嘛，那如果说有一些破损或是有损坏，我们一样也可以赶快派工去做整修维护的部分，让整个标线能够很清楚，那这部分透过后续维管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是，还有人更可爱问我，我每次在接的时候都很好笑，他说那如果我看到有人在那个人行道上违规，然后还故意呢去破坏的话，那我要怎么检举啊，怎么办？我说你没有手机吗？有啊， 手机就好。他说那这样有没有刑责？嗯，不是也在解决问题吗？有法律问题，瑶瑶。我说是啊，这当然有刑责啊，这破坏公务诶。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好，然后如果你真的看到的话，你也热心一点，因为这都是大家使用的嘛，对不对？
没错，
嗯，你可以用社区通报平台啦，165啦，甚至呢，旁边都有很多的这个派出所，这些你可以讲说，哎，有人在这样，但是实质上你真的就是一定要用手机录制跟拍摄，因为要有凭有据，就要不能乱诬赖人家嘛，对吧？
现在破坏的行为是
比较少了啦，
对
啊，
主要是占用
啊，
是比较多，很有可能诶。这部分当然我们都有跟警政单位有联系，也希望他们加强巡逻的密度啦等等诶、嗯。
这个占用的情形有没有比较减少了？
现在我们的13个路口部分几乎已经都很少，几乎没有再有通报有违停或占用的部分了、啊。这个标线型人行道能够达到效果，所以我们当初就有跟警政单位，就警察局有做沟通。
啊，说到了计划，我们常常说有了计划才有办法改变，改变了我觉得还是要有手段。对，所以这个计划使用的一些改善手段哦，是以什么比较多为主？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数据啦或考察啦？所以想要请教处长哦，选择一些改善的手段。我们这个是手段哦，不要听到手段就跟他看电视，赶快说哦，心机很重。不是，我们要有手段，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去增进，怎么样来去处理事情，对不对？
没错，那中央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的这样一个工程面向的一个指引啦、啊、齁、嗯、那在工程改善的手段其实蛮多种的齁，那当然最基本有一种标线型的人行道嘛，还有另外透过号志，比如说行人的专用号志啊，专用石像啊，还有行穿线的退缩啊，还有转角行人这个脚椅往外推的部分，让行人的有一个安全的停等空间啊。那另外如果说这个道路比较长的，那个宽度比较宽的，那中间也可以做一些庇护岛的部分，那让透过这样的各个工程面向的手段，可以来依据各个实际的路口来去做设计，那来达到那个中央的一个整个规范的标准，那就可以确保行人的一个安全。
嗯，不过大家可能对于哦这个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网哦，其实大家纲领哦，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一般来讲哦，第一个他们可能听到我嘴崩讲的，第一个会想到是毒品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后来呢发现，哎，我是道路医师，哎。这个跟工程面有关啊，哎呀，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来听一下。不过你知道吗，其实工程在改善的手段里面它包含的有太多了，对不对？它里面呢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来长一点知识了，因为我发现大家齁都只知道怎么样去走路，可是不知道路什么样的路才是好走，什么样路是曾经已经有改变过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除了呢我们刚才讲到了里面有标线型人行道、行人专用号志，包含了行人穿那个穿行穿线的一个退缩，还有转角的一个行人角格外推，对不对？跟这个庇护岛。但是有很多人知道标线型人行道，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给我们行人用的吧，对吧？这应该是专属空间嘛。但是它不是只有保障我们人哦，好，我们在人在用的时候呢，这里面还有包括周边好多哦，还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整个在路口的改善也要看到整个路段啦、啊、到整个路网、这个整个都要去做考虑啦、那当然这个设计面向一定要因地制宜啦、所以也没有说有些部分可以取用不用部分的设计元素，但是有些设计元素可能也不一定在这个规范里面，都是要实地去做现地的一个测量，然后之后根据实际的这个行人通过的这个行为等等，都要去做研究，想办法设计出一套比较符合这个路口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方案啦。那当然工程面向可以解决的是比较事小，那主要是在用路人行为面的部分，真的就必须要透过教育宣导的部分来努力啊，比如说行人穿越那个 马路的时候，虽然你已经有专用号、专用时间给你走了，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哦，来关注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啊，哈，也不要边走边滑手机。那真的有时候意外都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应注意未注意哦的方式，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哦。所以工程面向可以做的，其实是有它的极限。所以当然就是要透过教育宣导，这个行为人这个部分也必须要同步来提升，那整个功效才会达到100%啦。所以这个部分也呼吁所有的用路人啊，不管是开车的或是行人的，只要都要有一个防御驾驶、防御行走的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你应该预期说，哎，对方是不是会让我，这个自己要去做预判，而不是说现在你是优先权，你就完全当作你是行人帝王一样，就在上面做不该做的动作，那其实也是有风险，会有危险发生的。
嗯，是，也有听众在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标线型人行道哦，它的优点到底是什么？以及呢，这个标线型人行道会不会太不安全了？我就说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呢，他们就讲到说，你看这个会不会安全，是主要就是它透过有一些配套，如果没有做好配套，譬如说行穿线退后，或者是外推转角，或者是没有设置庇护岛，或者是没有反光柱，是不是它就变成是不安全等等。诶，我觉得倒是可以让处长讲它的优点在哪里，还有就是说它真的实际上是比你没有做还安全哦，对吧？
当然就是透过这些的一些工程手法，当然第一个就是让行人他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行走的路径，那另外当然对于开车者，因为我们行穿线的退缩，它也让这个转弯的这个车辆，它的不会有因为 A 柱的一个视线的一个阻隔，造成没有看到有行人穿越部分。那当然到所有的路口一定都要减速啦齁，就是这个部分不管是有号制或无号制路口，我们都是建议到路口一定都要减速咯，这个部分才会提升所有人的用路人的安全啦。那这些工程的手法是可以提升的安全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行为人的一个配合哈，那这个整体的功效才会产生呢。
嗯，所以哦，请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及听众朋友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不过倒是哦，这个处长这样一路走来哦，我们在改善的过程中遇到了有一些在地的困难哦，常常会遇到就是叫挑战。那有没有一些这个经验分享哦，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分享之外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像您自己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常会遇到的一些，不管是在传统市场啦、庙宇啦、校园周边啦，或者是说停车空间，其实你知道吗？你不要看新竹县哦，其实停车也是有时候聚集人多的地方也是很辛苦哎。
是没有错哈，因为我们现在为了要把行人的这个空间调整出来，当然就要去整个道路的断面要重新去做设计调整嘛，好，那当然就会去运用到既有的一些路肩的这些空间了，好，那早期因为路肩大部分都会给店家当作自己的停车空间在使用，那当然现在要把这个路肩拿出来使用的时候，当然就会遭遇到这些已经使用习惯在他家门口停车或是店家在前面做生意的这个挑战了、啊、哈，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公权力的部分还是要展现嘛。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跟他沟通啊，那尽量在减少的这个冲击越低的这种状况之下来取得他的一个同意的哈。那这部分我们透过这个标线型人行道的调整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把我们中央的这些本来车道的宽度，我们也做适度的把它宽度缩减了哈，那也符合法令的最小的宽度，那这样也是可以再把既有经过人行标线人行道的画式之后，我的这个原有的路肩的这个行为的这停车行为的空间还是有保留，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方面的调整，所以改善完之后，就是也不会影响既有的使用者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需求，那又多了一个行人可以行走的专属的一个行人的一个人行道，那车道部分也予以维持， 那所以对整个交通容量的一个影响也会降到最低，那这个变成都可以达到这个面向的一个满足，所以在推动上才有办法去做执行。
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怎么样改善一下，就是避免哦再度被违停啊，我觉得这个违停也是一个重点的，这也是常常我们自己交通这一块啊，还有警政这一块很头痛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管理善后的部分？
对，所以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路段型的，就是整个一个路口到一个路口，整个路段型的一个行人标线行人行道的这个建设的计划，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除了以前是点跟点嘛，就做点，那我们现在已经点跟点把它串联起来，就变成一个路段。
嗯，
那现在我们已经做完有的路段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哦，那这部分当然就是我刚刚提过，就是透过因为道路的宽度可以去做缩减嘛，那车道宽度缩减的话，其实也可以让整个行车的速度可以稍微降速一点，那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道路的服务容量啊，一样它的服务水准还可以达到原来的一样。那用这种道路断面的一个调整之后，车道缩减之后，可以挤出起码一米到一米半的一个行人的专属的一个人行道。那另外就是原有的这个停车空间理性也是把它维持啊，所以变成不会影响到，透过这样的方式才不会去影响到店家的一个目前的使用行为，那也维持的话他就不会反对，所以他们也会愿意支持。那透过这样的整个建设完之后，其实行人就可以行人走在很安全的一个那个人行道上面，那店家的有停车，有停车的空间可以停，那道路上的车道数也没有被减少，只是宽度把它抽减。那所以各方面来讲，整个检讨完也做建设完之后，目前其实已经推了一年多了，其实都普获好评。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持续把这个成功的案例后续会再推
分享，
哎，然后也会推动到其他的路段，哎，这个部分就是有成功案例，那别的我们在推其他案子的时候就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跟民众去解释，那民众也带他们去现场实地感受，做完就是这种感觉，他们其实就比较容易接受我们要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部分，所以这也是要透过这样的案例还有一个沟通的部分，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行人的环境可以逐步的把它建立起来。
嗯，不过我觉得你们也很棒的一点哦，就是你们做了一个人本交通教育进社区计划。
对
哦，我觉得这个也很棒诶，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真的我们不能只靠警政单位啦、交通单位啦、公务单位啦。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变成说社区啦、邻里长啦、志工啦，哦，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啦。不过这个计划已经推行多久了？我觉得这个计划很棒诶，因为我认识几个里的里长哦，他们都说诶，其实有时候也变成是一种敦亲睦邻诶。
没错，就是我们跟教育单位还有我们的新闻单位，就宣导的部分哦，教育跟宣导部分，其实入校园宣导教育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持续都在推动了哦，那到社区的部分，比如说到一些长照据点啊，或是老人聚集的这些地点，对，我们社会处的部分也会帮我们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宣导。因为在我们新竹县来讲，其实一样也是那个在整个大湾来整个分析来讲，那个事故的部分哦，也是集中在高龄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去跟高龄的这些长辈们呢去做宣导，就是他们怎样来好好，如果有骑车的人应该要怎样的来让自己能够很安全的骑在应该骑的位置的哈，那行人的部分，如果他们早上比较早要出门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当然我们有一些他们常会经过的，我们都是24小时的号志，就不在以前是会有离峰号志，那会造成一些风险，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把它调整24小时的号志，让老人家也可以依循号志就是安全的穿越马路，那也宣导他们要穿比较明亮的衣服这样的方式来外出等等，我们也是透过各个面向各个局处的合作来从教育宣导面来 提升道路安全的这个样的一个作为。
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可以安心跟放心了。不过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新竹县政府交通旅游处哦，陈英洲处长，哇，这非常辛苦的呢，来帮忙大家一一的很有耐心的解释哦。不过在这里，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嗯，拜拜。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说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轻松，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 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